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哥林多前书五六七章常常提到的是信，八九十章常常提到的是吃，在这六章里面其实还讲了很多其他的，包括工作，包括当时的政治制度、奴隶的制度、基督徒在单身、结婚、吃和不吃，做奴隶和不做奴隶当中，我们如何用那神永远不变的真理来生活，非常的丰富。不过我们今天九到十三节讲的以吃为主，所以我讲的也是以吃为主。吃喝是很大的学问，从这吃喝里面也可以看到，咱们华人跟西方人有一点很不一样，我一点没有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哈，但是华人是非常实际的，我们讲到吃大概就是要好吃，烹饪学，我们讲到吃最近比较强调的是营养学，反正要健身，要好吃，要口感或色香味俱全，让我们吃了很愉快。至于说那个基础科学，包括在吃这件事上，我们就不是那么在意了，或者我们不大去研究这个什么分子生物啊这些东西。我高中有个同学，他哥哥突然得了急性盲肠炎，然后非常危险，开刀救回来了，所以父母很紧张，于是他们小孩子全家也都去割盲肠。那么割完盲肠，我就问他怎么样，这也是反映出咱们华人的特点。他就说他完全没有跟我讲痛不痛啊，后遗症怎么样，他就说我在想那么多人割盲肠，如果旁边就切好葱姜蒜然后爆炒，不知道是不是很好吃。各位你不要觉得这胡说八道，我们华人铜尿也喝，胎盘也吃，所以这个不是太稀奇的事。就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西方人可能想要研究什么这些很基础科学的事，我们就看色香味如何哈。我没有评断哪个好哪个不好，这是生的，死也是一样。在西方和我们华人文化里都有盗墓这种人，事实上西方还有这个字嘞，盗墓在 Dickens 的双城记里就有讲。但是我们盗墓是偷坟墓里面的宝物，因为很多人陪葬嘛。西方人盗墓是偷那个尸体然后卖到医学院做解剖，你看这也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好，言归正传，其实从来没有离题哈。我要讲的也是，如果说我们来写这一段，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那就很简单，可以不可以就完了。但是保罗也是一样，从基础科学，从神学讲起，他在讲这个东西，讲偶像，讲吃祭偶像的东西，他讲到最基本的神学，这些神学其实弟兄姐妹也都晓得，不过呢我们通常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念了那使徒信经，即使有上课，我们大概也不太觉得那跟我的生活吃喝工作嫁娶养育儿女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觉得这就是不大实用，但是是必要，所以我就上。那各位大概也多少上过纪要真理的课，甚至教过，不过我也不晓得这纪要真理里面最纪要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应用在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我喜欢哥林多前书，其实都是神的话，都很宝贵，只是在研读的时候总是现在研读觉得特别切身。就是我说了，他把非常深奥的非常基础的神学道理用在我们最平常的吃喝和生活的伦理当中。保罗在讲到吃喝的时候，跟圣经里其他地方一样，伟大的创造，伟大的独一真神，他从无到有的创造讲起。 我们在讲创造的时候，大家最多现在谈一谈，或者课里谈一谈，就是创造论跟进化论啊，这个 intelligent design 啊，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啊， fine tune the universe 等等这些。我也不说这些不好，但是保罗或者圣经里总是把这个伟大的事情和现实连在一起。当创世纪讲创造的时候，讲到创造就讲到时和性。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二节，当生物被造以后，耶和华说要滋生繁多，这跟吃和生育都有关系。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讲到人的受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也跟吃和性有关系。后面更是讲到食物。在人堕落了以后，因着我们知道神的创造这个最基本的教义，这个独一的真神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教义所产生的应用是这么丰富，即便人的堕落，万物的受咒诅，都不能够减少上帝原来创造在万物中间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吃喝，而且在吃喝中有很大的享受。所以我们的烹饪学或者是营养学都要建立在神学的创造论上面。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以色列人可以用银子买牛羊。还有哈，这个是在以前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不能讲的，因为那时候有禁酒运动哈。可是圣经里充满了，新约旧约都有这样的话，你可以买牛羊来吃喝，吃也可以买清酒浓酒来，不只是吃喝，而且是快乐，吃喝快乐。那个写传道书的所罗门也在传道书八章十五节讲到，人在日光之下最好的事就是吃喝快乐。这个不是说堕落的人的特点，我们说的这都是堕落以后神还给他儿女的享受。新约圣经里面吃喝快乐很显著的出现在路加福音，一个是呢无知的财主希望他这一生可以吃喝快乐，另外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当浪子回家了以后，他的父亲说把那肥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到吃喝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先讲到这个独一上帝的创造和三位一体真神在创造的世界里面所做的管理。这都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就有讲，不过我们特别看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哎呦，这不是非常遥远的问题，这个到今天都有，因为哥林多的环境跟我们今天台湾的环境我也不觉得差太远。我总有这种习惯，我总觉得古今中外人的本性没有太多改变，神更是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的问题和答案形式不一样，可是本质还是一样的。哥林多教会跟台湾的教会很像，都是在一个非常多偶像拜异教的环境当中。那因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生活中的每件事包括吃都跟偶像有一点关系了。我们台湾我敢讲我们所吃的通通都有，不是说毒奶粉通通都有祭拜过哈，这对某些讲究信仰纯正的恐怕比毒奶粉还严重哈，通通都有拜过偶像。那我们可不可以吃，我们可不可以喝，我们可不可以穿，可不可以住，我们的食衣住行包括这个地方修的时候恐怕建商也拜过偶像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因此吃喝玩乐，这些保罗说需要有个正确的知识。这个正确知识不是营养学也不是建筑学，而是比那更重要的神学。他说祭偶像的物啊， 他也没有说偶像的物，什么样可以吃，怎么样不可以吃，哪些可以，要距离多远，可不可以闻，可不可以看等等，他都不说这些。他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谁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这话太熟悉了，但这话实在也太震撼了。我们只有一位神，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狂风暴雨的时候，包括报上的新闻叫你痛苦的时候，包括你听到一个最大的打击，或者你晴空碰到乱流的时候，如果这句话能够有圣灵的能力，只有一位神。这个神意思就是只有一位有能力的，只有一位统管万有的。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偶像，我们也知道有邪灵巫鬼，这些我们都晓得，但是那些次要。他说偶像算不得什么，这意思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偶像算不得什么，就是那些妈祖啊、弥勒佛啊，这些东西，这些像啊，算不得什么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首先必须说，做这些偶像的材料是上帝造的，算得每件事，那里面有上帝的荣耀和恩典。不管是木头做的，是金子，是石头雕刻的，是银，是各种材料塑成的，甚至我们再扩大一点说，是我们人眼看不到的偶像，譬如说政治的权力，或者金钱的权力，或者是美丽，这些东西，这些都可以成为偶像，都是一种能力。他之所以有那个能力，他之所以有那吸引力，因为这是上帝造的。全世界的罪恶和堕落不能丝毫减少这个事实。神所造的都甚好，每一个偶像，我们不讲别的，每一个偶像的材料是耶和华神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产生的。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当这些木头、石头被人雕塑制造成一个偶像的时候，当某些华尔街的大公司保障你的财产成为一个偶像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其中有上帝给人极大的智慧。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作为是会学习模仿创造他的神，甚至是他创造他的神把这个能力放在他里面的。创造我们的神有那个艺术家，有那个作家创作的能力和倾向，我们这些堕落的受造物也有。因此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创作一个东西，不管我们看到大海创作一幅画，或者看到大山写一首歌，或者想到人生写一个文章，或者有感动我们雕刻一个东西，那都是神的形象的表现。愿荣耀归给上帝。当有罪的人、该下地狱的人，在神仍然保守的恩典之中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塑造了偶像，他塑造了任何东西。诗篇有两次提过这样的话。我们丝毫不会说那些金银铜铁石，我们丝毫不会说那些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神造的来讲非常有意义。可是我们当然也都知道，人把上帝给的这一切的能力、材料也好，自己的聪明智慧也好，去造了偶像，不敬拜那造物主，却敬拜那受造的物，是可哀痛的，是难过的，是人不断地在赋予这些偶像、假神和异教一些能力。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也在其中，在第十章会继续谈这件事情，也会有所作为。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知识，有一个正确的神学，就是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有能力的，只有一位从无到有创造了万有。这个知识叫我们得到自由，这个知识叫我们非常的喜悦，这个知识是宝贵的，这个知识就是真理，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当基督徒，当哥林多教会从以前包括保罗现在再一次提醒得到自由的时候，那是一个知识，那是很宝贵的。不过我也赶快再说一句，就如同神所有创造和管理下的看得见看不见的一切东西，包括肉和食物和木头和金银宝石和人的聪明智慧，也通通可以被人错用，也通通可以被人错用的非常厉害。肉可以被人错用，知识可以被人错用，甚至真理上帝的话也可以被魔鬼来错用。各位，自由这个美德这个恩典也可以错用。神学家奥古斯丁说，只有一个不会被错用，那是最高的恩典，最高的美德。这是我也不记得是下个月还下两个月我要讲的，但如果我现在不讲的话，我也觉得我很难活着走下台。那很简单，答案都很简单，说出来你们就很我早知道了，不说又在那里追问。那个绝对不会被错用的美德就是爱，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这里也提到了，就是在第一章就提到的十字架的舍己，上帝对我们的爱。当我们知道，我们回到知识，当我们知道神这位全能的神，怜悯恩待我们的神，他创造了万有，而且创造的这么好的时候，这个知识里其实是有爱的，这个知识里是有强烈的感情的。我们只有一位神，下面一句是就是父。这个字眼父已经把神跟人之间，已经把基督徒在念神学念基要真理在听到的时候，在万事万物在做每件事的时候该有一个态度表达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知识让我们活在上帝的爱里面，表现的一个方式就是怜悯。他是我们的父，父创造我们，父跟我们相似，父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父在我们犯了最严重错误的时候他怜悯我们。诗篇103篇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照样耶和华也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只有一位父，这个父所代表的包括他对他受造物就是他儿女的连续。有这样的知识，焉可以不活出连续的生活来呢？这个知识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叫人有自由，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讲的最简单，也没办法那么简单，跟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一样，叫跟真知识叫我们得自由一样，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迷信。当西方的宣教士到异教的国家传道的时候，当然我也知道这一两百年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翻案了，宣教士都是可恶的帝国主义，可恶的现代主义，可恶的文化侵略主义等等，我也承认宣教士教会都犯过这些错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能变的真理，因为那跟宣教士教会没有关系或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圣经讲的不认识上帝的人是在恐惧无知黑暗里面的，这我们没有办法收回这句话，因为圣经这样讲的。我们可以想尽办法责备西方的宣教士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是有好多的恐惧，他不知道这个世界谁在管，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如果是无神的，那这世界就是空虚的，这世界如果有神的，这神明是神明如此的众多，如此难以讨好，我们很害怕。不信神的人，我敢大胆地说，不是我说，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讲，不信神的人不管他多么的理智聪明，多么的勇敢，他敢去盗尸，他敢跟尸体睡觉，这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说，因为圣经这样讲，不信神的人他没有自由，他被他的情欲捆绑，他被恐惧捆绑。那么在对一般人来讲的话，那么要减少这个恐惧，这个不安，在人生中不安，那就造偶像嘛，造偶像然后膜拜他，希望这个偶像给我们某种程度的平安和安全。 那这些偶像都恐怖，这些偶像都越拜越多啊！各位，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里面也太多描述这些对偶像失望的事，对这些偶像的讽刺，包括保罗这个时候，甚至保罗之前希腊罗马的神明里面那些丑事，你们看一下希腊罗马神话就知道，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小说里面的，包括玉皇大帝西游记里面那些神明的差劲和丑和腐败，这我们也都看到，我们也一点没有攻击的意思，我们只在诉说一件没有上帝的人，他们是非常的恐惧，要胜过这个恐惧，怎么办？他们要怎么胜过呢？他们就无穷的偶像不断的拜，那个时候的哥林多是这样，今天的台湾也是这样，有低级的偶像，所谓低级偶像就一个一个雕的像，有高级的偶像，高级的偶像过去一个礼拜在华尔街突然去掉了三个，还会继续去掉。我一点没有嘲笑的意思，因为我也很紧张，我也很我也觉得很遗憾了。我不懂这些，但是因为有关的人士要我查一下，我就勉强查一下，我觉得好奇怪哦。我看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不知道有没有代表性，我看好像台湾所有的这些金融机构说的第一句话大概都是说，我们跟那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那是一个狗屎一样。我相信那公司如果不垮，那个公司如果非常好，我相信他们过去的广告都是本公司是跟某某全世界最有信用，资产是6000多亿美金的某某公司是相连接的。各位，我希望我都没有在说笑话，这里面也有我们很多的亲人在里面工作，我们朋友在里面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跟哥林多教会一样，在充满了偶像的世界工作。我们惧怕，我们有聪明智慧，我们也信神，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困惑，我们该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安排我们的钱，安排我们的人生，安排我们的工作，安排我们的食物。保罗在讲吃祭偶像物的时候，他不是在突然跳到别的地方，他是在讲最基础的，只有一个神，万物是本于他的，我们也归于他，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里面还有三位一体的教义，还有耶稣救赎的教义，但是那些都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讲的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也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你有一个基本的教义和认识，就是你信靠一位全能的创造你的神。这里要继续推下去，继续叫我们生活有力量有盼望。各位，我不是在说，我再一次说，我不在批评也不在论断，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在这些罪恶里面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份。我自己在跟有一些弟兄通信的时候，我在说奇怪，最近这三件事怎么都这么像，一个是奶粉的，一个是贪污的，一个是银行的倒闭，怎么都这么像啊？海峡的两岸的人心怎么这么像？太平洋两岸的人心又都怎么这么像？哥林多教会和我们又都怎么这么像？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谁也不能够笑谁。我们希望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这个认识让我们得自由，这个认识叫我们因信称义。你说，康牧师怎么又来了？你怎么这里也讲得到因信称义？有啊，第八节，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这是顺着前面的知识连续下来，我等一下会希望能够通通把它连在一起哈，希望你们今天吃的这个菜还算营养。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为什么这跟因信称义有关系？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学历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你开的轿车不能叫神看重你，你穿的衣服名牌不能叫神看重你，你拿的包包不能叫神看重你，你的知识、你的学问、你的美貌、你的身材都不能叫神看重你，这是负面的。 因为人在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被神看重是不可能的，我们是罪恶渺小有限的。人的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树散的甘露一样。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